但以理书第九章和第八章是分开的意象，但九章是对八章中2300字预言的补充解释，所以八到九章是一个整体，第七章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十章到十二章第三节也是一个整体。值得注意的是，七章、八到九章、十到十一章这三个部分内容的脉络是平行对照的。也就是说，但以理书预言分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是平行对照。正如启示录中有七教会、七印、七号这平行对照的三部分一样，并且但以理书七章对应启示录七教会，八到九章对应七印，十到十一章对应七号。我们学过七教会，我们又学完了但以理书七章，这之间如何对应呢？兽是魔鬼势力的历史，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历史，这两股力量较量征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特征。犹太教会从整体上被巴比伦俘虏之后，当巴比伦把他的异教传给了波斯、希腊和罗马时，但以理等愚民也把上帝的真理传给了一代一代的圣洁世袭，他们从旧约时代过渡到新约时代，成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及使徒时代的教会。初代教会和异教罗马所有的征战，正如但以理及其朋友与巴比伦的征战一样。随后魔鬼不断改变策略，尤其是兴起教皇权与历代教会征战，而上帝的百姓走过了从初代教会到末世代的历程，结局将是什么呢？但以理书七章清楚讲到了上帝的审判、基督德国和圣名的赏赐，而七教会中上帝的百姓从得胜走向得胜，最后要与主同坐宝座。但以理书第七章就是这样和七教会遥相呼应，善恶之争交织的历史。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出现了一位像人子的耶稣出现了，而启示录一章十三节也有一位好像人子耶稣出现了，这当然不是巧合，这就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内在的关系，善恶之争交织的历史。这就是但以理书七章内容，也是启示录七教会内容的恰当的标题。下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八到九章，基督与敌基督。但以理书八章一到八节，在上一章学习中，我们已经对比的看过了这一部分，和七章五到六节对照，内容是非常相似的。这是对马代、波斯和希腊的预言，八章20到22节做了解释。在第七章，第四兽以及小角是主要内容，前三个兽是表明历史流程。在第八章，小角是主要内容，前面的公绵羊、公山羊是作为小角的历史铺垫，告诉我们小角是从哪里、在什么时候、在什么背景产生。第二章的金银铜铁半铁半泥， 或第七章的狮子、熊、豹、龙、小角，都非常确切地对应了相应时代的特征，社会、文明、军事、政权上的特征，以前讲过，不再赘述。但到第八章，为什么表号换成了公绵羊、公山羊呢？这与第八章的主题是相符的。第二章的表号表达了各历史时代社会财富、道德文明的特征。第七章的兽表达了各历史时代军事政权的特征。而第八章着重的是宗教上的表现和特征。基督与敌基督的征战，真理与谬道的征战，地上的圣所、天上的圣所、圣所的制度，以及对这些内容的毁坏或模仿和歪曲，这是第八章的主题。而绵羊、山羊是圣所献祭的动物，献祭的羊是预表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但这里的羊成了波斯、希腊权势的象征，并且小角及其发明的宗教体系想取代、假冒、混淆基督及其救赎的计划。七章第八节说，小角有眼，像人的眼，冒充人子，但口说夸大的话。第七章对有眼像人的眼后文没有做解释，而第八章正是要详细说明敌基督是如何假冒而抵挡基督的。在启示录七印中，基督以宝座前的羔羊来代表，基督救赎计划的唯一蓝图就是圣所制度，耶稣基督是献祭的羊，是天上圣所的大祭司，也是王，配揭开其印。但地上这些权势想做王，他们哪有真正羔羊的品行呢？地上的教皇权自称是基督的代理人，是代替基督在地上统治的王，是拯救者，但哪有一点像基督呢？这就是第八章的主题思想。但以理书八到九章对应启示录七印的内容，七印中有羔羊基督，这里有公绵羊、公山羊，有小角，与羔羊基督是对立的。等我们学完了八到九章，我们会更多的看到这一部分与启示录七印的对应关系。在宗教改革时期，改革家画了两幅画，一幅是傲慢的教皇，另一幅是谦卑的基督，让许许多多人一看就明白了，这也就是第八章所要揭示的内容。上帝从起初就设立了献祭的制度来预表救赎的道理，但耶路撒冷的圣殿在犹太人的偶像崇拜中被巴比伦毁了。但以理第一章就看到了这。这圣殿何时能恢复呢？这是但以理当时所关心的。但重建的圣殿将要再次被毁，也要完全废除。基督要开始天上圣所的重事，地上圣所正是预表天上圣所。当基督在天上圣所、至圣所进行赎罪的工作时，魔鬼攻击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罗马教充当基督的角色，在地上模仿基督的工作，从而阻挡人对天上真正的救赎工作的关注和理解。围绕着圣所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基督的工作与敌基督的工作，这就是八到九章的内容。让我们先看一下但以理书八章的段落。 八章九到十四节，这是第八章意象的主要内容，小脚的作为与基督的工作。八章十五到十九节，让但以理明白这意象，小脚的作为是恼怒之事，而两千三百日是关乎基督工作幕后的定期。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在解释了公绵羊、公山羊的基础上，接着详细解释小脚的作为，但对两千三百日的意象一句话就结束了，但以理不明白。到第九章，天使才继续说明了两千三百日预言和但以理所关心的地上圣所的联系与区别。至于两千三百日预言届满时，基督要进行怎样的工作呢？八章、九章都没有详细表达，因为这在七章已经有了，即关于上帝的审判与德国的意象。但以理书八章九到二十七节内容分两个部分，小脚的作为，基督的工作，可以把各部分的意象和解释并列对比，便于阅读理解。九到十三节小脚的作为，十五到十九节、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是相关解释。十四节基督的工作，十五到十九节、二十六节是相关解释。下面我们来看八章第八节，亚历山大王死去，广大的希腊帝国版图被四个将领各据一方。八章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更确切的意思是从四方之一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扩张，是指罗马从西部兴起，向希腊版图扩张吞并。八章四节、八节、九节，这里的自高自大渐渐成为强大，都是指国家版图的扩张，与四章三十三节长长、四章十一节、二十节、二十二节渐长、二章四十八节高台，原文是同一个词。我们看八章十节，八章十节它渐渐强大，这用的是与九节不同的词，是指财富、尊荣、荣誉上蒸蒸日上。预言的对象已经从前期的罗马帝国过渡到了后来的教皇罗马。在第七章，没有把小脚和第四兽断开来讲，但小脚是主要的，在这里也一样，直接讲在罗马帝国基础上教皇权的出现，和波斯取代巴比伦、希腊吞并波斯不同，教皇权不是结束了罗马帝国，而是根植在罗马帝国之上，成为一个新的帝国。从政权的继承、从宗教的延续上讲，异教罗马和教皇罗马都是一脉相承的。第七章、第八章的描述都体现了这一点。我们看八章十节，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天象也就是天君、天庭，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指教皇权自比上帝，夸大亵渎的作为，必想篡改上帝的实诫， 也必要歪曲上帝的福音救赎的真理。八章十二节下说了，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无不顺利一词就是向前冲，同八章二十四节事情顺利，八章二十五节成就。那么他得成的是将什么真理抛在地上践踏呢？八章十三节下说，将圣所与军旅践踏，军旅同十节天象。那么十节星宿特别是象征圣所的真理。八章十三节践踏一词，从八章十节践踏一词而来，有贬低之意。八章十一节说毁坏圣所，这里毁坏和八章七节出倒在地，八章十二节抛在地上是同义词。八章十一节圣所，九章十七节荒凉的圣所，九章二十六节毁坏这城和圣所，十一章三十一节亵渎圣地，这四处用词相同。米格达西，而八章十三节圣所，八章十四节圣所必及洁净，这两处呢是同义词 Kadesh。 当然这两个词有同义词根，都指上帝的圣所，既可指地上圣所，也可指天上圣所。八章十一节上和八章十节上意思相同，至高至大同渐渐强大是同义词，但更加强调从高级天象到高级天象之君。那八章十一节下特别说到一点，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原文只有两个词，除掉常。八章十二节上说其罪过是军旅和常交付他，八章十三节上又说到常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八章十二十三节罪过一词有反叛背叛之意，同九章二十四节止住罪过。而八章十三节毁坏，毁坏使荒芜，使发呆，使昏昏沉沉，这样的意思。九章二十七节那行毁坏可憎的，这在但以理书中是一个专门的词组。十一章三十一节亵渎圣所，除掉常，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十二章十一节除掉常，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所以这里所集中描述的小脚践踏圣所的真理，施行毁坏的罪过，都与常有关。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常怎么理解，与动词除掉的翻译直接相关。这个常在圣经中反复出现，比如常摆设的饼，常点燃的灯，常遭遇的事，时常的，经常的，不断的。而八章十一节除掉，原文呢、啊、原意是什么呢？在八章三节翻译成高过，十一章十四节是兴起，十一章十二节三十六节是至高，十二章七节 是举起。所以翻译成除掉是取啊 take away 拿走之意，而原意应是 take up 拿起，意思正好相反。十一章三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说到常识，同时说设立毁坏可憎的。八章十二节说到常识，说军旅何尝交付他，所以呢不是除掉常，而是拿起设立之意，是设立，是交付。总之啊，是指教皇权披上基督的外衣，假冒基督赎罪的工作，建立了罗马教制度，来取代混淆、毁坏、贬低基督在圣所的工作。束长的祭司献祭赎罪制度是预表基督真实的工作在基督里已经止息了，但教皇充当了新约时代的大祭司，改头换面又建立了过去的犹太祭司制度，神父制度、弥撒制度、告解制度等等，正是过去地上祭司制度的异教版本，这是教皇权背道的最本质的东西。有军旅和常一起交付他，这是施行毁坏的罪过，这样他设立毁坏可憎的，是贬低践踏了圣所的真理，这就是以上经文所讲的大意，也就是把旧约时代束长的祭司献祭制度拿来，披上新约时代基督真理的外衣，实质是贯彻异教的风俗仪式和思想，这样教皇制成了敌基督。犹太人没有理解地上圣所对基督的预表，把它变成了偶像崇拜之所，而罗马教建立地上的教皇制度、弥撒制度、告解制度、朝圣制度等，这种披上基督教外衣的偶像崇拜，使人完全无法认识基督在天上圣所真实的赎罪中保工作，这就是地上的敌基督与天上的基督，这就是八章的主题。对于以上单义里所见意象关于小脚的部分，天使在解说时用了恼怒一词来概括，八章十九节。十一章三十六节使用同一词愤怒讲同一事，意思是招致上帝对罪的不悦的可怒之事，狂傲与行邪淫，或译为老恨、愤恨。启示录怎么说呢？邪淫大怒之久。天使的解说不是逐字逐句的解释，而是对这段预言的意思做出一些说明。八章二十三节，这四国末时，这指出历史上的时间，希腊分裂后四国混战僵持一个阶段后，罗马开始了征服，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原文呢这就两个词，罪过作成，也就是八章十二节十三节的罪过，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当教皇权兴起来实行毁坏的罪过时，一方面是强有力的、严厉、严酷、猛烈的面貌，另一方面是用把戏诡计进行卖弄文采、咬文嚼字的格言说教，故弄玄虚，制造难答的问题。双关的诈语这一词精辟地描述了 罗马教的神学通语等。启示录二章二十四节有一相应的用词，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设法用基督教的外衣来掩盖其异教的本质，把圣经简明直白的真理和话语变成复杂深奥难懂的神学论著。再看八章二十四节，他的权柄显得大有能力，却不是因自身的权柄，他行败坏之事，又使勇敢的圣名流离上升。也就是教皇权权势很强大，是魔鬼权势的杰作，他败坏真理，抵挡基督，杀戮很多坚定持守真理不妥协的上帝的子民。这个意思同二十三节面貌凶恶之意。八章二十五节上，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意思同二十三节能用双关的诈语。成就也就是八章十二节无不顺利，八章二十四节事情顺利。他的欺骗欺诈用权术来成就，权术有精明巧计之意。接着说，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表面上兴盛安逸之时，罗马教掌控了教会，然后毁灭多人，毁坏了很多人的信仰，自高自大，同八章十到十一节、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再看八章二十五节，最后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这个君同八章十一节天象之君，归根到底就是敌基督，至终却非人手而灭亡，教皇权要折断败亡，受了死伤。